上海方唐防疫新规，网民话可能被封570年。美国2021人权报告出炉，中共犯下种族灭绝同反人类罪。疫情封控物资唔到位，上海民众以物迎物，重回原始社会。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4月14号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4月12号网络一段短片曝光上海当局判定阳性小区的过程是如何荒唐。短片入面，浦东某小区一位居委会工作人员解释这个小区在连密切接触者都没有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会被归入阳性小区。他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乌龙，大概在两日半之前就向中心发来一个确诊阳性的居民信息，结果小区调查发现这一名居民在大概9到10年前曾经在这里居住，之后就离开了。类似的荒唐事还有不少，被划为阳性小区意味着就被归为管控最严厉的封控区，居民必须足不出户，在被封锁两个礼拜之后，食饭和生存成了大问题。美国之音最新的报道入面，一名化名简敏的上海女士描述，3月中旬接到封闭两日的通知，她即刻出去买餸，但是只是剩下一些货尾。3月18号晏昼，居委会通知解封半日，她用了整整3个钟才买到餸。到了3月底，周围的超市全部关晒，贴了封条，外卖停了，团购亦都没了，大家就只能够自助。简敏说，大家好恐慌，都知道政府讲的都是呃人的。自己不看报纸亦都不看新闻，因为除了日期是真的，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够相信。他说他最担心的是患有严重糖尿病的先生，屋企的胰岛素只是够半个月，如果持续封控或者先生突然发病，效果不堪设想。简敏感叹，这里的老百姓就是蝼蚁，就是韭菜被他们割的，他们从来都没有将人民放在眼里面，死得再多亦都无所谓。上海官方为了安抚百姓，宣布放松管控，设立3区政策。但是不到一日之后，部分所谓未解封的防范区居民发现刚刚打开的小区大门再次关闭。澳洲广播电台报道说，一名微博用户写道，朝令夕改，表面上划3区，其实只有2个区。防范区依然出不到小区门，依然要在屋企抢送，面临物资短缺。依据上海官方4月11号发布的新规，小区入面只要发现1宗阳性病例，就无限循环7日封闭管理加7日居家健康监测。中院两湾城是上海内环规模最大的社群，上述政策的荒诞在这个小区暴露无遗。微博热传一张两名上海网友的对话截图，其中一个人说，中院两湾城大概3万人左右，如果每个礼拜有一个阳性，社区会被封570年，可能要下一世再见了。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专家华裔学者丁亮日前在推特分享一段影片，写住连续7日封城之后，上海的居民在公寓大楼入面尖叫，这个就是发生在中院两湾城。有网友说，这里住了很多外国人，是中外混住的大社区，再是这样封下去，迟早会出事。4月12号，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2021年人权报告，其中中国人权报告多达90页。国务院在内容入面指出，中共针对穆斯林及宗教群体成员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据大纪元报道，在中国的部分，国务院的报告写道，中共迫害人权的罪行仍然在继续，包括任意监禁或者以其他方式严重剥夺100多万平民的人身自由，强迫绝育，威胁堕胎，以及更加严格地实施国家控制生育政策。 强奸，对大量被任意拘留的人实施酷刑、强迫劳动，以及对宗教或者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的严厉限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2号的发布会表示，中共政府任意拘禁个人而在双边关系里面获得筹码的情况有所增加。中共仍然继续在新疆对主要是穆斯林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实施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侵蚀香港的基本自由和自治，并且在西藏进行有系统的镇压。报告还指出，中共党内腐败十分猖獗，政府官员和部门犯下侵犯人权罪行没受到惩罚。另外单是2020年中共非法杀戮就超过几千人。报告还提到，中共活摘人体器官，包括针对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藏族、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另外还有很多中国的人权律师被中共吊销牌照以及受到迫害。上海宣布封城之后，极端的管控措施已经引发次生灾难和人道危机。除了当地市民被困在屋企里面饮食无着、就医困难之外，大量外省援护的物资无人接收，导致很多蔬菜成车腐烂，还有一些援助的物资宁愿销毁亦都不发给老百姓。上海宝仓区的梅女士向希望之声记者表示，他们江苏捐给我们上海40吨菜，到了上海只有10吨，还有30吨去了哪里？他们将捐来的物资封条全部撕了，今日报道得清清楚楚，江苏那边有记者采访，过来多少货都讲清楚的。还有啲餸冇送到老百姓手上，全部放在垃圾车上面当场拿去粉碎，有人拍到了这一段短片。捐给我们上海的四面八方都有，但是都看不到物资，销毁晒。为什么不发给老百姓？你们发这个国难财，真是个天会有报应的。而有一些援助物资到达上海之后，被政府转手高价卖给被封控在屋企没办法出门的小区居民。上海市民李先生说，这个防疫政策造成了人为的物资供应紧张，有些人屋企都没得吃。他说，人家外地来的支援上海的免费的餸不给老百姓，这些政府的父母官拦截之后发给熟人的超市，叫老百姓在网上抢购，他从中拿好处，发国难财。根据大陆媒体报道，生活在21世纪金融中心的上海人，为了应对封控造成的日益短缺的物资供应，以物换物成为民众的日常。比如用牛肉饼换米面油，用半支酒换四个蛋挞等等，甚至出现女性向志愿者捐卖身体交换食物。有人感叹，2022年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已经退化到以物易物的经济模式，感谢市人民政府的高水准治理。但是这个竟然成为中共媒体唱赞歌的素材，说这个是疫情中的真友谊，就是我的姜愿意分你一半。网友无奈地表示，悲哀啊，物资分配不到位也都成了唱赞歌的素材，没想到大都市过上了原始社会生活。在没几年之前公开表扬上海封控措施的中国证券高管韦桂国，日前就因为上海封城而得不到救治，在屋企病逝，引发网民的热议。北京知名律师张新年4月12号突然间在微博入面发布，中国证券高层韦桂国因为上海封城期间发病来不及救治的死讯。据张新年公开的群组聊天内容，韦桂国近日在上海的屋企老日劝，封控期间联系救治未果，在住所病逝，其夫人在上海之外隔离不在屋企，只有女儿眼见其病逝。券商中国在报道入面亦都从网信证券多名华东区域的前员工那里证实了韦桂国病逝的消息。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4月4号身为网信证券副总裁的韦桂国还在朋友圈转发相关封城措施的新闻，赞成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等等。 过咗短短几日，佢大赞嘅防疫政策就导致佢唔能够及时被救治而丧命。相关消息亦都引发中国网民嘅热议。有人话：而家愿望成真啦，为自己追求嘅嘢付出生命，值得。仲有人嘲讽话：我就佩服呢一种言行一致，用实际行动支持嘅。此前喺4月11号，经济学家郎咸平证实，佢嘅母亲亦都因为上海封城，等待核酸检测结果四个钟而延误治疗离世。有网民表示，名人尚且如此，普通人喺呢一场封控入面更加唔知道有几多悲剧发生。希望早啲结束，唔好再折磨老百姓。中共中央国家监委网站4月13号报道话，中共贵州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唐宏日前被立案审查调查，并且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唐宏亦都因为迫害法轮功，曾经被海外追查国际追查以及海外名为网点名。唐宏被指控的罪名包括收受礼品、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跑官要官、违规选拔任用官员、违规为他人工作调动提供帮助、违规放贷获取大额回报、违规干预同插手司法活动、与不法商人结为利益共同体、与不伦律师相互勾结、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等等。而年58岁的唐宏自2011年7月起任贵州省贵阳市中级法院常务副院长等职务，2019年12月再任贵州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2021年10月唐宏被调查，同年12月被免去贵州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职务。据海外名为网消息，唐宏任贵阳市中级法院院长期间，曾经积极跟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国际列入追查名单。迫害的事实亦都在名为网上面曝光。2018年4月25号，黔南州桂亭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周小潮和石登分别非法判刑5年半以及5年。名为网在同年的6月11号报道指出，时任贵阳市中级法院院长唐宏对此负有责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大量人道悲剧。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基斯尼茨雅4月11号在大会上面以英文宣读一名9岁男童写给母亲的感谢信。母亲最近死于战乱，男童和母亲相约天堂再见。在信入面，男童写道：妈妈，这封信是我送给你的3月8号妇女节礼物，多谢你带给我这一世人最美好的9年，好感激我的童年。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我祝愿你在天堂好运，我希望你上天堂，我会好好表现亦都上天堂。基斯尼茨雅话俾安理会知，呢一家人喺开车逃难嘅途中，母亲被俄军杀害，而小朋友一直留喺车上，直到被当地居民救助带到避难处。基斯尼茨雅直指联合国未能够发挥维持国际和平同安全嘅作用，有待修正。但系同时都质疑，喺俄罗斯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嘅情况之下，联合国不可能真正进行这一种修正。这样乌克兰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儿童变成孤儿，越来越多母亲会失去孩子。联合国妇女处执行主任巴胡斯当日亦都在会上发出警告，说在乌克兰越来越多性暴力案件浮上台面，大规模流离失所，大量应征入伍者和雇佣兵，以及针对乌克兰平民呈现的残暴行为已经引发所有危险信号。巴胡斯认为联合国必须展开独立调查和追责，但是俄罗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权否决调查提案。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